创造天地的主，万军之耶和华，今天是安息圣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亲近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悦纳我们的敬拜。
各位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主内平安。今天又是一个美好的安息圣日，小羊非常高兴能和您一起来敬拜我们的天父上帝，一起向他献上我们最真挚的感恩和赞美。诗篇第34篇第8到第9节这样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在今日这美好的安息圣日里，就让我们一同来敬拜天父上帝，领受他所赐给我们的佳美的恩典。圣日崇拜现在开始，请打开颂赞诗歌，一起来唱赞美诗第27首《万福全源》。圣哉，圣哉，圣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上帝，感谢您每一天的恩赐和保守。无论是在喜乐还是困苦的日子里，你都带领和看顾我们。在今天神圣的安息圣日里，我们要献上完全的感恩和赞美。愿您的圣名传遍全地，愿主的荣光光照每一个人。愿主悦纳我们今日的崇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接下来又到了读经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翻到罗马书12章第1到第3节以及第9到21节。我们会用起音的方式来朗读这几节经文。
献身。
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
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
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
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
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
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在漆黑的隧道里行走的人，最盼望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前方看到一束亮光，因为有亮光就表示前方就是出口，再往前走就能看到光明了。这亮光能给人带来希望和温暖。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就如同行走在一条漆黑的隧道里，四周昏暗，好像看不到出口。这时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亮光，这一束光可以给我们带来希望，可以指引我们的方向。那么这亮光在哪里呢？今天望潮牧师就要和我们分享苦难中的亮光。让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望潮牧师。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继续就一个非常重大、严肃、困扰人，但是不容易解答的一个问题——苦难的问题。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苦难问题上从圣经里面得到一些亮光？我们已经讲过了，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人生真的是充满了各种各种的困扰、痛苦、艰难，是不是？不要说古代，现代也一样。但是呢，这是一个根源很久很久的问题。如果打开圣经，从创世纪开始，就看见苦难的毒液就渗透着人类的历史，引进了多少人的泪水，流出了多少鲜血，更加写下了多少痛苦的诗篇乐章。圣经里面就讲到有个先祖叫雅各，是不是啊？雅各的一生是一个很繁复颠簸的人生， 他开始欺骗人，后来也被人欺骗，他一生可以说颠簸流离。好了，到最后好像是苦尽甜来了，他所爱的约瑟非但没有死，而且在埃及做了宰相。非但是这样，而且埃及的国王有一天要接见他。当这个雅各来到法老面前，埃及古代的法老是不可一世的，也是君王。法老问他：“你老有多大岁数啊？”他说：“我一生的年日是130岁。”我们今天一听啊，130岁，啊，今天的所有的记录啊，所谓人岁也没有达到130岁。但他下面加了4个字：又少又苦，又少又苦。但是雅各是这样吗？不，就连所罗门也是做君王的，而且他的名字 Salam 本身就是平安的意思，他也是在一个中兴的时代啊，他的父亲打下了江山，而且怎么样呢，保持了一个国力财富，他都享受了。但他经过了人生的走了弯路，在信仰上曾经堕落过，不过他作为君王，他也观察到整个的世界。他最后说：“上帝叫人所经验的是极重的一个苦练。”族长雅各是这样，君王所罗门是这样，近代人又如何呢？甚至就连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承受了多少多少的痛苦，当然他所有的痛苦都是为了我们，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到怎么样，得到医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做痊愈，他完全是为我们受苦。但是呢，他知道他从天父那里来，而且最后经过苦难会进入荣耀，不过他想到留在世界上的他的这帮门徒，他讲了一句话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耶稣从来不像有些宗教这么的悲观，苦海无边啊等等，但耶稣从来也不掩饰着这个现实，世界上是有苦难，连的信上帝人基督徒也不例外，在世上有苦难。不过耶稣说：“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世界。”也胜过世界。耶稣离开世界的时候留下什么，带去什么？他没有留下金银财宝，没有留下一个单方，没有留下一个礼拜堂，甚至他自己没有写作过一部圣经。耶稣说：“我把平安留下，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世界所赐的，所以你们不要忧虑，也不要胆怯。”耶稣知道他从天上到地上，从天上就看到世界上没有平安，没有和平，没有和谐，没有和睦，他来到地上更加是深同感受，他完全意识到这些，他饿过，他疲劳过，他受过讥笑，受过侮辱，受过鞭打，被人用涂抹涂在脸上等等。耶稣知道他是回到天父那里去，但他的门徒在世界上，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这是一个现实。不过基督徒既看见这现实，也认识到另外一个事实，耶稣说：“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世界。”所以纵观这一切，再加上你到了今天，就你自己来讲，就你的家庭来讲，就你所听所见所闻，就你打开电视看看报章杂志，世间有多少痛苦，对不对？真的是我们不否定这个事实，但我要说圣经里面 只有一个问题，当这问题或者得到解答了以后，其他的问题才可以解答。就什么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讲了七句话，其中有一句话就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 Why？ 为什么？为什么现在我感觉到这样的一种痛苦、孤独、挣扎？为什么？当这个问题如果能够被解答，耶稣是一个无罪的，是一个无辜的，耶稣是一个仁慈的，耶稣是一个一生周流四方行善事，医治病人，传天国的福音，安慰那些忧伤孤独的人，但他还要受这苦。当然他受的苦是担待我们，但这个问题，这大的一个问号，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供着他的身体被挂在十字架上，形成了一个大的问号，得到解答的时候，世界上其他的问题才可以得解答。义人哪怕是像耶稣那样完全的人都会受苦，那么世界上其他的，我们软弱的、有罪的人，甚至于我们做他门徒人受些苦就不足为奇了。因为魔鬼撒旦把罪引进了世界，而且直接间接的带来了罪的后果，痛苦、死亡，作为人讲生离死别，作为人讲还有种种的不幸意外，就不难理解了。那么如果是这样，那基督徒读圣经对其他人来讲又有什么长处呢？哦不，尽管我自己体会到苦难的问题不能完全得到解答，因为今天我们还在这世界上，我们还有很多的阻隔，我们还有很多的局限，但是圣经毕竟投射了许多的亮光给我们啊。有一首赞美诗，其中有一句话我是一直非常欣赏的，就说在雨中追踪彩虹， Trace the rainbow through the rain， 下雨了以后天空才会有个彩虹。我们要从人生的瑞雨当中要去追踪到彩虹，就上帝赐平安的应许给人的一个立约的一个记号。还有一位上帝的仆人讲过了一句话，我们的 scar 可以变成 star， 虽然这两个是英文， scar 就是伤疤伤痕，可以变成一个发光的星星。我们不要单单看到这个伤痕，我们要看到上帝可以使这个伤痕成为照亮我们人生甚至照亮别人的一个星星、星光。所有这些都很好，但我今天更加要讲的是从圣经里面来找到一些亮光。首先呢，就诗篇119篇71节、75节、67节，我们知道诗篇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个篇幅，有150篇。而诗篇119篇呢，它是最长的一篇诗，有100多节。其中有3节圣经，就是71节、75节、67节呢，讲了几句话。他说，作诗人说，你是我受苦，是与我有益。我受苦，是你用诚实来待我。他说，我没有受苦之前，走迷了路，现在归回正道。这是一线亮光。很多基督徒，甚至一般的人，很多人自己生过病了，才知道其他病人的一种痛苦，才比较容易同情人，才比较能够安慰别人。许多人饿过了才知道饥饿也不好受，许多人经过了生离死别的痛苦 他才懂得这是两把利剑刺在人心里面。而对基督徒讲呢，还有更深一层的一个体会，他说你受苦是与我有益，你是以诚实待我。这句话很难理解的，我们在教会常常听到，哎呀，这个人很热心，怎么也上帝怎么也让他受苦，但是往往受苦人自己说，上帝让我允许我受些痛苦是诚实的待我，因为人是只能看到一面，不能看到全面，甚至人有的时候只看到外表，不看到内心，人有的时候只看到怎么样初步的东西，没有看到更深刻的东西。我记得很清楚，几年前我听说一位老牧师，郑老牧师，正好在上海，我是经过上海，但那天我的飞机是早上10点多钟，我一听说了，我说我一定要去争取这时间去看他一次。他人生当中也经过一些苦难，但他怎么样一直忠心为主工作啊，培养年轻一代，直到92岁，直到最后不得不因病放下工作，他还在工作。我想这位长者啊，我所敬佩的这位主的仆人，他今天在病中，我一定要争取时间去看他。所以我一早有点冒昧，我说我要很早来看你，因为没有办法，我昨天刚刚知道你在上海，而我今天的飞机10点半，所以我6点钟我就去赶到他家里去。这位个子矮小的瘦削的也在病痛当中的一位长者躺在床上，看到我去了，他想坐起来，我说不用了，他还是半坐半躺的。但跟我讲的第一句话，我受苦是与我有益，能理解吗？他能理解，能理解吗？做诗人能理解，能理解吗？说不定有一天我们自己真正的剖析我们的心灵，自己真正的降卑在上帝面前，真正的更加看见自己的一切软弱不足的时候，或者在上帝更高的呼召和要求面前，我们也会说出这句话，我受苦是我有益，上帝这样允许是以诚实待我。黄师母有病，几次进医院，上一次也好，这次也好，他都跟我讲，他说我受痛苦，我有疾病，使得我更加认识自己，更加亲近主，更加需要主的话语。教会里有的时候很多人为他祷告，有人甚至就说，我就对他们说，不要这样讲，哎呀，黄师母这么热心啊，上帝你一定要医治他等等。我说不要这样讲，我们人都是非常的软弱有需要，就自己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才会看到上帝慈爱的手没有离开我们，上帝教导的手也还在指点着我们。所以这是一些亮光，受苦对我们有益处，受苦是真正的以诚实待我们。如果有些人啊，跟你讲一些风凉的话，讲一些漂亮的话，讲一些言不由衷的话，说不定是不诚实的待你，或者只是怎么样万金油，或者只是怎么样敷衍。但是上帝永远是用诚实来待我们，他知道我们的真正的需要，他要锻炼我们，造就我们。这是我觉得一线的亮光。这里面呢还有一节圣经啊，以赛亚书30章20节，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上帝以苦难给你当饼，以眼泪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就不再隐藏， 你以后或向左或向右，一定会听见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先知以赛亚很清楚说，这些苦难这些眼泪都上帝怎么样许可的。我们上次讲对不对，撒旦有的是攻击上帝的儿女，但是至少是要得到上帝的许可，而且上帝有条底线不能逾越，就像海水不能逾越这个界限那样。上帝在诗篇里说，人的愤怒要成全上帝的荣美，而有的时候呢又有这一面，就说我这里特别是对相信上帝愿意接受圣经教导人讲，不过我相信对我们的朋友，对我们还没有完全能够接受主人，还是有启发，还是有安慰，还是有亮光的。苦难泪水像饼像水那样不好喝，这饼很硬，这水很苦，但是呢这些是我们的教师，你教师就不再隐藏这个经验，你所得到的经验就会帮助你以后你向左向右举棋未定，或者是不知道怎么样判断的时候，有个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所以痛苦的经验是一个教师，我们知道上学要付学费是不是啊？付了学费你从老师那里才可以学到东西，人生的苦难也是这样，我们付了这个学费，我们学到了东西以后就会提升提高，这是一个很重要一点。我的人生当中也经过一些苦难，但我自己就觉得这些苦难现在回过一下也不过只是一个印象，但是有一点是深刻的，我说在这些岁月里面，我第一对上帝的认识多了一点点，我只能说一点点，因为人是个有限的人，上帝是无限的上帝，我们能够认识多少呢？但是在苦难当中认识多一点点，对自己认识也多了一点点。健康的时候对自己认识是一回事情，有病的时候认识又是一回事情，自由的时候对自己认识是一回事情，失去自由的时候对自己认识又是一个事情，对不对？很多光景，在平安顺利的时候你唱哈利路亚唱何塞那归于大卫子孙是一回事情，你背着十字架跟从耶稣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对自己认识多了一点点。第三个，对撒旦的认识也多了一点，多了一点。哦，原来在善恶斗争当中，这个两军对敌是这么的猛烈，撒旦是极尽所能要在上帝脸上抹黑，撒旦是使出他所有的劲要摧残上帝儿女的信心盼望和爱心，撒旦用尽他的诡计，有的时候装扮成光明的天使，有的时候青面獠牙，要想夺去世界世人的平安，包括家庭的平安、社会的平安、国与国之间的平安。但是他只加一个注解，这些都是来自上帝，撒旦的恶毒就在这里。所以我对撒旦的认识也多一点点，基于我对上帝的认识、对自己认识、对撒旦认识多一点点，我对人的认识也多一点点。哦，人，中国人讲一种米吃一百种人，对不对？什么人都有，你就在苦难当中对人的认识才会多一点。有人是点头朋友，有人是笑脸虎，有人是假朋友，有人是真心的朋友，有些人在患难中会出卖你等等，对人认识多一点点。而这四门功课 认识上帝，认识自己，认识撒旦和罪恶，认识人心，是四门永远要学，甚至学不完的功课。各位朋友，你说是吗？所以这节圣经也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还有一节圣经呢，也给我们一线亮光。耶利米书29:11说，上帝向你所怀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是平安的意念，要叫你末后有指望。耶利米书29:11，这个怎么理解呢？有的时候在我们的信仰道路，在我们人生道路上，明显的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但耶利米先知自己是一个受苦很多的，一个被称为流泪的一个先知，他不是为自己，他是为了他的同胞，为了他的祖国，为了百姓。但是呢，他就说，上帝向你怀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最后点题的时候，上帝叫你末后有指望。我有的时候出道题问学生，你说人生是先甜后苦好呢，还是先苦后甜好？哦，很多人都说当然是先苦后甜好了，最好是开头也甜，后面也甜，一直甜到底。但是这个人生当中没有的，很少的，或者说，那么你选先甜后苦呢，还是先苦后甜呢？很多人都说啊，先苦后甜啊。但是这个世界上啊，尤其像我们年长的人啊，今天很多人就唱这个啊，夕阳红，夕阳无限好，下面又多了一句，只恨是黄昏。人就是这样。但是呢，圣经里面讲到怎么样呢，上帝叫你末后有指望。所以有一句话说，笑的最后的是最好的，你开始哈哈笑，到后来不能笑了，甚至哭了，那这是很惨的，对不对？笑的最后是最好的，上帝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圣经里面讲，我们如果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还要可怜。末后的指望才是最有价值的，朋友，你说是吗？那么这又是一线亮光。你在痛苦当中啊，你在试炼当中，你在考验当中，你在磨难当中，你想到我末后有指望的，多好多好。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出外远行，甚至远足或者旅行，走得很累，尽管有的时候啊，入住酒店也很舒服，有些景点也很吸引人，但是毕竟劳累的，尤其是有些人生的道路，你很孤独，你甚至于有重担，甚至于周围有很多的荆棘蒺藜，但你想到我快要到家了，我到家就有安舒了，末后的指望。如果一个没有盼望的，没有家的，没有永恒的，是什么呢？又可能是什么呢？对不对？所以末后的指望也是非常的宝贵的一道亮光。还有呢，圣经里面讲，这个在一切的苦难当中，上帝都与人同受苦难，这又是一线亮光。有首赞美诗说，你孤单吗？耶稣比你更孤单。你痛苦吗？耶稣比你更痛苦。在一切的苦难当中，上帝与我们同受苦难，这会给你带来一个巨大的一个力量跟安慰。一个人有的时候孤独，就觉得哎呀，四周环顾一下就是我孤身这影，但如果你有朋友，有同伴同道跟你一起，你担子就轻省了，这个道路就似乎就好走了一点，对不对？但是人毕竟是人，人不能昼夜的陪伴你， 啊，我最近也跟黄师母讲，我说人的同在，我能够陪伴你是好的，但人的同在毕竟是有限的，时间有限，精力有限，爱心都有限，但主的同在才是宝贵的。上帝在一切的苦难当中与我们同在，这是以赛亚书有的一切圣经。到了新约时代，耶稣是也是这样讲，他说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啊，我赤身露体你给我穿，我生病我在监牢里面你来看望我。这样的审判的时候，那些义人，那些右边的善人说，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等等。耶稣就说，这些事情你坐在我一个最小的小子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耶稣基督跟他的儿女，跟他的百姓等同，视为一体。我们受苦，他也觉得痛苦；我们饿，他也觉得饿。当我们一想到上帝在一切的苦难当中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力量有的时候会油然而生，对不对？这是非常非常的好啊！圣经就是这样讲，对不对？扫罗没有悔改之前呢，这个扫罗他逼迫基督徒，耶稣在大马色路上就问他，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他说你是谁啊？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耶稣那个时候已经复活升天了，但是他逼迫基督徒就等于是逼迫耶稣。耶稣我们快乐他也快乐，我们痛苦他也痛苦，我们受患难他也受患难。这又是一些亮光，这都是圣经的一些依据啊。还有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又是一道亮光，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就不止羞愧。患难，患难生了一个孩子什么？老练，老练生了孩子什么？是盼望，盼望生出什么？就不，一个有盼望人不会羞愧的，只有一个没有盼望人他才会灰心丧胆，才会羞愧。你说是不是？罗马书保罗就是这样告诉我们，患难生忍耐。那我有的时候对病人就讲这话啊，我前次对一位同工也这样讲，英文的病人叫 patient， 英文的忍耐呢 patience 是同一个字根的。生病就叫我们学门功课，学忍耐，甚至服侍病人的人也要学一门忍耐。家里如果没有病人，你不容易学到这功课，对不对？有的时候如果孩子稍微烦一点，烦什么这么吵这么闹，家里如果有个病人就学这个，这门功课好学吗？不好学，不好学，不好学也要学。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慢慢慢慢就老练了，老练就生盼望，对不对？很多事情都不会做的，对不对？黄师母生病日子在家里还没有到医院的时候，我服侍他，当然他说很谢谢你，我说谢什么？我说你帮助我几十年，我不帮助你几十天。不好学，是啊，我也从来没有做过有一些事情，是不是？换尿布啊，打小便啊等等，是没有做过，学忍耐，慢慢慢慢学的老练了，老练了，老练了，又会有新的看法，新的盼望就来。所有这些疾病是这样，为主坐牢也是这样，很多很多事情都可以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学任何一样东西都要付点学费吧，是不是啊？苦难如果看见将来是没有结果的，毫无意义的，那你就会觉得还白费浪费。但如果你觉得是将来会有结果的，会有提高的，会使得你的人生品格会升华的，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这是不是另外一些亮光呢？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还有呢，彼得又讲，那刚刚是保罗讲，现在彼得讲，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五节说，凡受过苦的就与罪脱离了。当然这句话我们不要误解啊，以为怎么样，苦难可以把我们的罪拿去，没有，唯一能够帮助我们解决罪恶的问题，只有信靠主耶稣，他的牺牲，他的功劳，他的恩典。我们人自己折磨自己，鞭打自己，苦待自己，禁欲主义都不能解决罪的问题。但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彼得也是经过他人生的很多的痛苦，很多的磨练的，这是在他年老的时候就说，啊，我这做长老的与基督一同受苦的对你们怎么怎么怎么讲。他在这里又讲，凡是受过苦难的，对不对，就是与罪脱离了。什么意思呢？刚刚我讲不要误解啊，不受苦难可以解决我们罪恶的问题，不解决的。但是这句话正面的，在苦难的当中又可以帮助我们对罪认识的更深刻，对罪甚至痛恨，而且呢对别人的痛苦会更理解。我过去如果常常埋怨一个人呢，现在我自己来到这境地，我就会知道，哦，原来可能他有些情况我是不知道。这种光景我们很多的，对不对？人是很容易误会的。还有呢，我们有的时候身在福中不知福，不会感恩，但境遇变迁了，好像某些福分拿掉了，好像某些顺利变逆境了，嗨，我们才学会了，才知道感恩是多么重要，对不对？你对父母也是如此，你对那些帮助过你的人也是如此，何况对上帝呢？所以这些也是罪啊，不感恩不是罪吗？无亲情不是罪吗？是啊，不解冤不是罪吗？都是罪啊。还有有的时候在苦难当中就隔断了我们某些的人际关系，反而对你有帮助。某些困难当中使得你没有放纵的条件，没有放纵的可能，没有过着一种啊逍遥自在甚至挥霍浪费的生活的资源，反而对你有帮助，对不对？所以我记得古代的这个应该是亚里士多德吧，啊，大哲学家，他就讲苦难是一个净化剂，净化我们的人生，这很有益处，对不对？这又是一线亮光。如果你想到今天我遭遇这苦难，尽管我不能完全解释，我不能完全明白，我不能彻底的理解，甚至于我很难接受，但你想到刚刚我讲的这些亮光，你在苦难当中上帝与你同在，上帝叫你幕后有指望，上帝叫你的品格能够啊提高，能够造就，哦，上帝能够经过苦难给你一个教师，教导你怎么样不斗差答错，甚至行在正路上，太多太多了。我们就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就不至于羞愧，这是真的。基督徒如果遇到一些身体的疾病，遇到一些人生的艰难，遇到一些环境的一些考验，你不要羞愧，不要羞愧，因为你是有盼望的，对不对？我记得法国的大作家雨果在一个悲惨世界里面写作，上帝把希望两个字写在每一个人的额头上，希望。基督徒可能会失望，但不会绝望，因为上帝是他的希望，是他荣耀的盼望。保罗就讲，基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这是何等宝贵的亮光啊！希望在我们的头脑里面，当作一个保障我们得救的一个头盔，使得我们在人生世华黑暗 崎岖曲折的人生的坑道当中有光明，照亮我们的前程。我们是有盼望的子民，我们是有希望的一个信仰。我们的神是永远给人希望的一位神，何等的好。当然我们也不要否认啊，苦难有的时候是一个管教，对不对？由于我们走差打错，由于我们离弃上帝，上帝有的时候容许某些苦难临到我们，是为了管教我们。希伯来书的作者又讲得非常的好，他说作为生身的父亲，肉身的父亲，父母都会管教自己儿女，何况万灵之父呢？他说管教的事情当时虽然不大好受，对不对啊，爸爸妈妈给你吃个 ice cream， 给你吃个雪糕，你当然哎甜啊，凉爽啊。给你吃一个小棍子啊，打一下你手心，打一下你屁股，你当然不好受了。但是圣经讲经过苦难就结出圣洁的果子，就会提高你。所以我们也不要否认有一些苦难是上帝对我们的管教，有一些苦难甚至是罪的这个后果，我们都不要否认这一点。但是不等于说所有的苦难都是如此，尤其我希望对别人的苦难我们不要常常在想，哎呀这是因为他犯罪啊，他的父母犯罪，他的家里犯罪，不要这样讲。对自己有的时候要省察的深刻一点，是上帝管教我吗？是上帝因着我犯罪给我带来允许这苦难临到我吗？但就连这样也不要灰心，因为上帝的管教绝对不像一般父母的管教。我们今天不是常常也教导父母说管教孩子最好不要在发怒的时候，脾气不好的时候，那个时候有的时候管教不合理的过分的，应当平心静气。那何况我们万灵的父呢，他不轻易发怒，他是有丰盛的慈爱，他愿意赦免人的罪孽过犯。所以哪怕是管教，哪怕是因着我们罪带来的痛苦，不要灰心，不要上当，因为上帝就是爱，上帝也是烈火要烧尽我们的渣滓。上帝是圣洁的，他跟人有分别，他跟假神截然不同。圣经亮光还很多，对不对？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这里讲万事，他没有讲好的事情叫上帝的人得益处，万事包括好像是坏的事情，好像是痛苦的事情，好像是不幸的事情，好像是悲惨的事情，好像是难以理解的事情，万事都互相效力。有个前提，叫你爱上帝爱真理，都会使你得益处。所以我就说这是一个属灵的辩证法，对一个爱上帝的人来讲，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好事可以变成更好的事情。如果不是这样呢，如果不爱上帝不爱真理呢，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坏事可以变成更坏的事情。这又是一些亮光。如果遇到某些事情你不能理解的时候，你想到叫我爱上帝，叫我不中撒旦的诡计，叫我不受他的试探，叫我不埋怨，叫我不放弃，最终会使我得益处。我们看着，所以作诗人说，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上帝恩惠，我早已上当。那换个讲过呢，我在活人之地得见上帝恩惠呢，我非但不上当，我更加是艰辛依靠他，我更加是勇往直前，你说是吗？还有呢，有首赞美诗讲，苦难如同使者让他完成工作。苦难有的时候是一个工人，是上帝手中一道工具，要让他完成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这个宝石是什么呀？是从经过怎么样？金刚钻是经过巨大的压力才有这个硬度的。 对不对？有些宝玉是在一块大的石头上经过琢磨，痛苦像个使者让他去完成工作。有一天我们就会唱得更美更真，因为知道天父爱你爱我更深。苦难还有许许多多一处，像约瑟经过很多的苦难，经过家庭的苦难，经过上司的苦难，经过他同伴忘恩负义的苦难等等等等。但是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叫以法莲，一个叫马拿西，蛮有意思的。这两个名字的意思呢，一个是说上帝叫我忘记，忘记这些人家给我的苦难，你知道吧，你我都有经验，你越是想着这些你越是苦，对不对？上帝说我忘记。另外以法莲呢，他说上帝使我在苦难当中昌盛发达，上帝在苦难当中让你心胸广阔了，上帝让你甚至于肌肉更加坚强了，锻炼你了，上帝让你怎么样对人生有更深刻的认识。这又是苦难的一些亮光，还有很多还有很多，对不对？苦难使得你更加体恤别人。保罗就讲上帝在苦难当中把安慰给我，使我可以把这安慰给遭受同样苦难人，这个太宝贵了。今天世界上苦难不是少，是太多。今天世界少的是能够安慰别人鼓励别人的人，能够承担自己痛苦再去帮助别人的人，苦难就能够帮到你这一点，你更能够体会人的需要，更能够知道什么叫爱心。这不是亮光吗？是亮光，是亮光。保罗说我这自战自清的苦处要为我承受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不是一些亮光吗？这个苦难是自战自清的，要为我们成就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不是亮光，是亮光。还有呢，我们与基督同受苦难，也必和他一同享平安，与基督一起钉十字架，将来一起享受宝座的荣耀，这又是一线亮光。所以有首赞美诗说，我们今天的十字架将来可以换成个冠冕，这些都是亮光，这些都是亮光。这些亮光不是单单是将来的，很多都是今天的现在的，很多都是可以帮助我们目前的人生品格灵性和信仰的。所以愿上帝能够赐给每一位。约伯也是这样啊，在英文圣经是这样讲，这个约伯十三章十五节，中文没有这样翻，圣经讲他虽然杀我，我仍然相信他。约伯就有这样的信心，这样的信仰，他就杀我，我还相信他。约伯在苦难最深重的时候，他唱出一首极其令人振奋的一首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他必站立在地上，我要亲眼看见他，不像外人，在我皮肉之内我要看见他。哈利路亚，这又是圣经给我们的一线亮光。你不要看暂时，不要看短暂，要看到我的救赎主活着，最后我们一定跟他同享荣耀。愿上帝赐给我们每一位。我今天绝对没有讲完这个事情，也讲不完，世上我也不能解答一切的问题，但所有这些亮光都会鼓舞我们更加振作，更加坚强，更加往前走，更加去帮助别人，更加去顺服上帝，赞美上帝。好了，愿上帝赐给您和您的全家。
非常感谢望潮牧师的分享。在约翰福音八章第十二节，耶稣对众人这样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仰望主耶稣，信靠他的救恩，即使在苦难中，我们也能得着心灵的安慰和平安，因为主耶稣的爱胜过了一切，能驱散冰冷的黑暗，给我们光明和希望。 最后，让我们打开颂赞诗歌，一起来唱第537首《日光照我心》。爱的主，您是我们生命的光，只有跟从您，我们才能由黑暗中走向光明，在沙漠中找到生命的活水。愿天父的慈爱、主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时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圣日崇拜到此结束，谢谢收听，祝您安息日快乐。